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长江固收的首席分析师赵东辉。那么今天晚上呢，跟各位领导同事汇报的题目是打开专项债分配的黑箱。我想目前为止呢，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已经成为了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当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讲是没有之一了。那么最新数据呢，像2025年年末啊，我国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存量已经达到了37万亿啊，那么占地方政府债券总存量的接近70%。专项债的分配呢，这个整体上呢，呈现出了向优质区域倾斜，向债务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少分配的逻辑啊。但是呢，这几年啊，随着我们地方财政状况的变化以及我们化债政策的推进，特殊新增专项债的推出呢，改变了专项债传统的分配逻辑。再加上各个区域啊，它的经济财政发展水平不同，所以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三保当中呢，可能各有这个平衡啊，这进一步的使得专项债分配的逻辑呢，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或者说变得这个愈发的复杂吧。首先看规模的话，专项债在2020年跟2024年有过两次显著的这个抬升，目前的存量规模呢，已经接近了这个已经超过40万亿吧，如果是上半年来算的话，占比大概可能有70%左右。我们都知道，按照用途来分的话，地方政府专项债它分为新增债、再融资专项债和置换专项债。那现在发的比较多的其实是新增债跟再融资专项债，置换的专项债的话是15到18年发的比较多一点，当时是为了置换这个15年之前我们地方政府认定统计跟甄别的隐性债务。那么新增专项债呢，里面当然可以进一步的划分为特殊新增专项债，但是需要注意啊，这个官方层面是没有承认过的，只是我们业界啊他们自己这个对吧取得一个名字啊。虽然专项债呢这两年呢一直在投向有一定公益的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吧，是地方政府撬动资金活水、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工具。那么2024年跟2025年两年当中主要投向了像交通基建、市政、产业园区、民生服务、土储等等，充分体现了其强基础补短板、惠民生、扩投资的重要的功能。那么这两年呢，有近60%投向了基建领域但是呢，我们也关注到一个现象，就是2016年之后，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统计方法呢，由形象支出法呢，形象进度法转变了财务支出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经常会发现专项债的增速啊，跟我们的实物工作量，或者是跟实物的原材料，包括水泥、钢材等等它的增速出现了背离。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国家统计的 GDP 里面啊，虽然 GDP 的统计进去了，因为你这个钱只要支出就可以有 GDP 的增速，但是可能并没有产生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实物工作量。我们认为呢，是这是因为化债因素成为专项债分配的一个重要的这个考量那么专项债在分配的时候呢，我们先看官方层面是怎么解释的。它总体上是采取余额限额管理，就财政部它肯定每年会先规定出一个新增专项债的限额，然后呢往下层级的逐级的传达。那么各个省呢会分配到额度，然后各个省人大常委会会开会讨论，再给市区县再做进一步的这个分配，是我们一级级政府往下分的。那么新增限额呢，根据我们2017年公布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配管理办法，那么新增限额遵循财力水平、防范债务风险、保障融资需求、注重资金效益公平公开透明的原则，体现正向激励优先向财政实力比较强的区域多安排，财政实力比较弱的区域呢，它可能就尽量的少安排或者这个不安排所以呢，一般来讲，一个地区的限额的分配公式是这样的就是某地区的新增限额等于该地区的财力乘上财力系数，再加上该地区的重大项目支出乘上系数那么再加上该地区的债务风险系数，再乘上一个波动系数那么就共同构成了该地区的新增这个限额新增限额。那么财政部呢也发布了多部法规，对地方政府的新增限额分配进行精细化管理，不断封堵违规操作和监管套利的漏洞。总体上来讲，采取了 这个降优罚劣的原则，将发行进度、资金管理绩效与下年的限额进行分配进行挂钩。那么这个分配的结果如何啊？我们发现整体上是跟现状吻合，但有部分的省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偏离的现象。那首先我们比如说将2024年各个省份的新增专项债的限额以各省的经济、财政、债务、投资等指标进行比较，发现专项债限额在区域间的分配整体来看能够反映客观实际情况，体现了降优罚劣的原则。那么具体来说呢，总体上与政府性基金预算财力呈现同向趋势，与债务率呈现反向趋势，但也有部分出现了偏离。总体来说，像山东、安徽、天津、广东的新增限额的偏离度比较大，反映了其在实际限额分配当中啊，受到了更多的专项债资金的这个分配。那么真实情况，或者说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偏离呢？我们团队呢也做了一定的这个相应的这个计量模型吧，试图找出新增限额与地方客观数据间的具体关系啊。测度方法上面呢，我们是更多参考了同济大学钟宁华教授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研究啊，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作为政府财力因素的测度，用专项债务率作为区域债务风险的测度，用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为融资需求的测度，同时参考了相应的这个政策的文件吧，然后我们最终发现呢，从省级层面上来看，新增专项债限额的总体分配啊，总体遵循着跟着项目组的逻辑，但近年来呢，由于客观因素啊，尤其是债务风险的解释力度降低，限额在各省级间的分配呢，更加注重管理绩效与地方的申请因素。那换句话说呢，你在2021年之前，你一个省份啊，你的风险越大，你就越难以拿到专项债的分配，对吧？那么但是2021年呢，随着我们土地财政的不断的下降，那么我们会发现啊，一个地方政府它的债务风险越高，它就越有可能拿到专项债，这意味着至少专项债在分配过程当中呢，更多的考虑了地方政府的债务的风险，而不是像他当年设计支出的时候更多的考虑专项债的新增的这个区域的鼓励，包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考量吧。现在更多可能是拿去做化债了，或者说有至少有部分是拿去做化债的，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就会导致什么？导致专项债现在大家可能会有这个慢慢的，包括像财政部也成立了债务司，对吧？那么债务司我们会发现，它其实也开始关注专项债本身的偿债压力跟偿债风险。我们统计到的数据显示呢，专项债的付息压力呢，已经占到了第二本账总支出的9%，那么明年呢，就可能会到10%以上。那么根据2018年公布的地方政府性应急债务的处置的这个预案啊，这个一旦这个比例达到10%的话，就要进行财政重整。我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专项债一般债化被拿去做化债是有很大的这个关联，而不是投到了有比较高收益的项目当中去。其实在经济整体承压的背景之下，真正有收益的这个项目，我想它整体上是不充足的啊，这也是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发的比较慢的一个原因吧。那么展望未来专项债发行的一个规律啊，首先我们认为今年年内呢是可以发完的啊，它无非发的慢一点嘛，发到个11月份发到12月份可能无非发的慢一点，但是未来若干年，比如说未来3到5年的维度呢，我们认为趋势是专项债大概率会量上面会有很大的控制，以后我们财政的举债至少新增债这一块可能会更多的由中央政府来这个举债，比如说我们多发特别国债，多发我们财政金融协同的工具。那最近的财政部的副部长也表示啊，可能后面会注重推出一些财政跟金融联合的协同的政策，那么我们预计可能是跟国开行或者说这个类似于政策性金融性工具可能会更加多一点，这样的话它不会提高赤字率，但是呢也会有比较多的中央债务的这个体现，对吧？那这样的话慢慢的对部分新增专项债就有部分替代，然后存量部分的话会慢慢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可能会把它给还掉，所以整体的债务结构会往中央层面去移，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这是我们对专项债过去几年它所产生的贡献，以及它分配逻辑背后这个发生的变化的一个阐述吧。那么以上是我们今天汇报的内容。这篇报告其实里面的测量的内容比较多啊，包括它的有比较多的回归模型啊，各位领导跟同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再联系我们团队获取。好吧，我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好，谢谢大家。